上不了及下呢，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进到一个新的段落了，就是12章的26节。那在这之前呢，大卫从11章的1节到12章的25节呢，以整个的在拔示巴的这件事情上的过犯与悔改呢，就查考完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啊，就是，过犯的起头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在这过程中，应该怎么办啊？那应该是随时停啊，起头呢就是尽量远离试探，然后呢，有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尽快的转向主，能够回头，任何时候回头都来得及。主的恩典在赦罪的恩典上啊，实在是大的。今天也还是一样，当神赦免之后呢，就全然的赦免。那虽然第一个儿子死了。但是神却赐给他后面跟拔示巴有好些的儿子啊，当中第一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也是接替大卫做王的，而且神给了他个名字叫耶和华爱他，所以神的恩典啊，既体现在呢赦罪的这极大的恩典上，也体现在这之后啊，神的爱始终不会离开一个凭信心跟从他的孩子，所以我们不是去纪念自己过去的过犯呢。而是尽快的从过犯中出来啊！这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11章1节啊到12章中间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从12章26节开始呢，之后很长的一个段落，一直到20章，足足有8章之长啊，都在讲大卫的家世，而且讲到了下一代，全在讲他的孩子。那这一大段啊，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视角来看，家庭啊，以及大卫在这些苦难中他是怎么回应的。所以我们总的视角呢，就是这么两个。第一呢，就是神是怎么让我们看见在家庭里这样的问题是一点一点出来的，这个罪是怎么在这个家庭里开始发酵的。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警示的例子啊。那同时，第二呢，也看见，神的赦罪啊，借着大卫的信心，大卫伏在神的管教之下，最终呢，给了大卫很好的祝福。这两点呢，都同样的重要。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把一个总的教义性的教导呢，跟大家做个分享啊，就是神对家庭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对家庭中所有关系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的第5章，新约以弗所书5章从22节呢到第6章的第4节，我们如果今天要找神对家庭的教导呢，这是最好的一个段落，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教义啊，它就是它不是用故事例子，它就直接讲道理讲逻辑，讲到了一个家庭最中心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他用5章的22节到5章的33节来讲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然后呢用6章的1节到6章的4节讲家庭中其他的关系，就是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年幼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年长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以及呢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关系，该怎么教导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会碰见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那例子啊，我们其实这是逻辑啊，这是真理。那最好的例子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去找。那我们就回到撒母耳记下呢，就可以看见这些例子啊是怎么应用。我们这些原则的，那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的5章的22节到33节啊，那到这里呢，其实讲到了婚姻家庭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关系啊，就是夫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在这说呢，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25节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那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呢，当中穿插了两个真理，一个呢是更高的教义，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不是重点，不是来分享这个，因为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线啊，就是教会，在讲教会。那所以他在这儿用这个呢讲了教会的真理，教会是怎么样顺服基督的，基督又是怎么样为教会舍己的。但是呢，他同样也讲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真实的婚姻家庭里，夫妻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点其实我们大家都清楚啊，就是妻子呢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如同顺服主。那丈夫呢是爱妻子，是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就是舍己的爱。我们首先要看见呢，这是一个要求，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这是一个必选项。就是我们要把这当作真理来接受，我们不是说呢我们做不到就可以把它标准降下来，神从来不是这么教导我们。那我们做不到要去主那求力量，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我们是他的工作嘛，让我们变得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另外的话题。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呢，神就是这么定规的啊，这规定就是这么样的，标准就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自然呢就会得出三十三节的这个结论。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里呢其实双方都有一个责任。就是对于妻子来说呢，她是敬重丈夫呢是如同敬重主一样。那对丈夫来说呢，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主爱教会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首先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原则啊，就是夫妻关系的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六章的一节啊。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你会看见呢这个主体啊，要求的主体开始发生了切换。是谁呢？这时候说话的对象呢，刚才我们那个经文说话的对象是在婚姻里的夫妻。现在主在教训的对象是谁呢？做儿女的。而且呢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呢，做儿女的是要在主里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呢就会儿女就有年幼有年长的啊。那在六章的一节呢，这是从年幼到年长的，都应该是这个道理。就是做儿女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要听从父母，但是呢是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假设啊你的父母呢让你去犯罪啊，这犯罪不是说我在地上的杀人啊，那是得罪神，比如说带你去拜偶像，那你要不要听从他？显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在主里是一个大的条件。那妻子和丈夫也是一样，那在主里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做儿女的听从父母，在主里要听从，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二节三节和六章，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里显然是针对年长的儿女，就儿女会有十岁开始、八岁开始、七岁开始，那他先要做什么呢？他的原则，如果他开始读圣经，那他就会读到六章一节，我要听我的父母。那一节里我还要注意，那我要先听的是神的道理。那父母的命令和神的道理不违背的时候，那我要顺从父母。那到六章的三节呢，那我长大了，我到三十岁了，那我应该怎么面对父母？我要孝敬他。而且神为了强调这个命令，他甚至解释了，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做这个会有今生的祝福。今生的祝福就是什么呢？你孝敬父母就长寿。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了啊。第一个原则是五章三十三节，第二个原则是六章一节，第三个原则是二节三节，第四个原则是第四节，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我们注意到呢，他先提的是父亲， 做父亲的。为什么单单在这里提父亲？因为一个家的带领责任是父亲。我让大家先默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虽然亚当和夏娃都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而且神都对他们有审判的话语，为什么耶稣可以在地上有个母亲，但不可以在地上有个父亲？我们都知道耶稣没有罪，我们都知道耶稣没有罪啊，耶稣是的确没有罪的。那为什么这个罪不能是从他母亲那里来，只能是从他地上的父亲那里来？换句话说，你我为什么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如果我们地上没有父亲，是像耶稣那样，是神借着我们的母亲生了我们，我们还有没有罪？我们没有罪。当然这不可能发生啊，我只举个这个极致的让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啊。玛利亚是不是罪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个罪人啊，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玛利亚要不是罪人那就麻烦了，因为玛利亚的父亲是地上的罪人。那为什么玛利亚是罪人，耶稣不是罪人？大家想过这个事情吗？这个很重要。这个说明呢，神在问责这件事情上，他是问在家里的父亲身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哎呀，我做家里的头好好，今天大家都喜欢生男孩，哎呀好啊，儿子好啊，是好，神给的多，问的要的也多，以后受审判的时候麻烦也大。就好比今天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教会的牧者很好，是很好，但审判的时候呢，神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啊是我们觉得好或者不好的。你得回到一个神的视角啊，神的视角是什么呢？那家庭是的确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家所有的责任应该谁负呢？从妻子到孩子到丈夫自己，全是男人负。全部都是。所以子女的教育第一责任人是丈夫，是父亲。我是指以后要对神交账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以后比如说一个男人他面对神的时候，神会说你怎么带领家庭的，他说我儿女不管啊，都是我妻子在管，神不会认这个账的。神说你呢，神说来你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四节，你有没有记住这句话呢？所以今天做家里做头的，他一定要记得整个家里的方向是他带领的。他把家往哪带，他不单是对自己负责，他得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儿女负责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所以他在这说你们做父亲的，所以神是问责问在这儿。那第二个点呢，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四节，他还讲到什么怎么教导啊。那你说现在我家里做父亲他不管，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他以后要交账。那做母亲的该怎么教导呢？你还是这么教导，还是这个原则没有变。第六章的四节，怎么教导？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呢，就是不要去把他的自由意志拿走。你什么时候会惹他气啊？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按你说的做的时候，他就不听了，他就觉得这没法跟你交流了。那你说你既然不听，那我就不管你了，对不对呢？我们经常走两个极端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六章的四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关心的内容，也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会遇到的内容，因为马上进到下一代了，从撒母耳记下的这十三章开始啊，就开始进到下一代，暗嫩塔玛就上了。所以在这儿该怎么教导？我们常常会问自己，我该怎么教导？那我们自己在哪两个极端里摇摆？第一呢，我要么教导就是以辖管代替教导，辖管的意思就是你一定得听我的，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那这个是辖管。那当你不听呢，我就不想管，我就完全放手。 所以神在这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呢，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但这个尊重的前提是你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教训和警戒两方面都很重要。教训你可以把它看成真理，警戒你可以把它当成警告。啊，你看我们读，你可以把撒母耳记下读给他听了。你要告诉他这些例子就是警戒，你可以把以色列人的旷野啊，那怎么抱怨神的读给他听了，这些就是警戒。听不听谁负责？他负责，对不对？但是讲不讲谁负责？你负责。你没讲，你在神面前就有亏欠。大家都记得以西结书里面神是怎么对着先知说的，他说你不讲呢你就有祸了，但你讲了他们不听，那责任在他们。所以你就像一个城啊，要有一个守望的人啊。那守望的人负责什么？负责看敌人来了没有。那你说敌人来了我喊了他们不起来，那是他们要对神交的账，但是你不喊你睡着了，那就是你要对神交的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家庭的关系啊，我们的位置全部放在哪？放在主跟我们的关系上。所以六章的四节，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这就意味着呢，你教导孩子如果不拿圣经去教导他，就没有教导。你不要拿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去教他，你不可能躲得掉神的审问的。你说我教了我孩子100本书，唯独没教圣经，神也不认得，没有用。大家千万要记得，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如果做父亲的你缺位了，你做母亲的怎么办？你还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你不用去抱怨。这时候呢，你回到一个什么位置呢？你回到你的丈夫可能不管，那你要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谦卑。如果你是先生，你是家里的头，那你要警惕你的心思，不要只花在别的事情上。你在神面前第一要负的责，你把家里往哪里带？带到世界去还是带到主那里去？这是你第一个责任，你是不可能摆脱的。那无论是谁，无论是做父亲呢，做母亲，你怎么教导下一代呢？主说只有一种方式，你就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要讲的，不要嫌烦，逮着机会就跟他讲。讲什么？就讲圣经的道理。然后讲是嘴巴讲，还有一种什么讲啊？大家再想想，我自己嘛，是不是？对不对？你想一想，假设你要孩子早睡，完了呢，自个儿看电视看到3点钟半夜，这个不叫讲啊，这个叫做反面见证。你在告诉孩子呢，其实我都不信。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同时，孩子在看什么？看你信不信呢？你真的信这本书上说的吗？你真的信耶稣所说的吗？你真的是按照神说的去做的吗？你还是只是跟他讲而已？所有这些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教导，就是我怎么来到孩子面前，我怎么把神的道给他？我自己首先要熟悉神的道嘛，对不对？然后呢，我把神的道应用在我自己身上，我真的相信，我软弱的时候我跟主求啊，然后我往前进了，然后怎么办？我再把我知道的再交给他，然后怎么办？然后就为他祷告啊，求主求圣灵使他谦卑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对不对？假设我今天站在我一个母亲的位置上，假设啊是一个姊妹，假设呢是丈夫没有信啊，她一个人带孩子啊，在主里要养育她，这时候她会面对一个什么情形呢？她既要为她的丈夫谦卑祷告，又要为她的儿女谦卑祷告，她又要为自己能够在主里站立得住祷告 ，right？ 然后怎么办？然后就把神的话讲出去，讲给儿女听。 这一些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我们会用反复用到这个道理，在撒母耳记下的后面，那撒母耳记下一共也就24章，讲大卫的家世就讲了10章，从11章一直讲到20章，当中的8章，从13章到20章全在讲儿女。大家觉得神在不在乎你的儿女？当然在乎。那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去养育儿女？回去读圣经，既读神的教训在新约里的，又读神给我们旧约的警告和例子，你就能明白我怎么能够有智慧的做父母。所以在这儿5章33节到6章4节啊，它是我们所有家庭关系的一个基石。你要把自己对标在每一个身份，然后呢求主给你智慧。我要在这个身份里我能做得到。如果我是个妻子的位分，那我该怎么做？我是个父亲的位分，我该怎么做？我是一个儿子的位分，我该怎么做？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2章啊，我们先看12章的26节到最后。这时候呢来了第一个后代，这个人叫约押。那知不知道约押的身份？约押其实是大卫的外甥，大卫的姐姐应该叫希鲁雅，她生了3个儿子，当中一个叫约押。所以约押某种程度呢，你可能看起来是大卫的将军，因为大卫在家里是最小的，所以他辈分很高，其实呢他是大卫的外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押呢跟大卫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撒母耳记下的12章26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1塔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一场战争啊，我们就不去纠结它的细节了。我们再讲这个关系。约押显然呢，他很尊敬大卫，他不愿意去夺大卫的功劳，或者说呢，他刻意要让大卫来得这荣耀。在表面看的确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有几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细节啊。第一个呢，就是28节啊，他说恐怕我娶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啊。显然呢，他在鼓励大卫呢，人是要把荣耀归给大卫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无论是荣耀归给约押还是荣耀归给大卫呢，好像都有点不太对。最好是荣耀归给谁啊？荣耀归给主啊，对不对？对，所以就像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到最后，如果孩子他说：“哎呀，妈妈你真好，爸爸你真好，你帮了我很多”，这个也未见得是最好的。他说要主真好，你就知道这事对了。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呢，约押无论是要把荣耀归给自己还是归给大卫呢，这个好像都有点不是太正常啊。那好，再往后29节，去攻了，打下来了，然后呢夺了这个金冠冕。这个金冠冕在这里呢，有一排小字啊，说他或者可能是亚门人王的冠冕，或者可能是呢是他们的神呢、就是偶像叫摩洛。其实摩洛是个很著名的偶像，在旧约里就是这个非常糟糕的以色列人被害得很惨的一个，就是这个摩洛，就像非利士人的那个大滚一样。然后呢，我个人呢觉得是这个偶像的头上的冠冕的可能性大。为什么呢？原因就是30节的这个其上的金子重1塔连德，又嵌着宝石，可见呢他这个是一个金子加宝石的冠冕。金子本身就1塔连德，还不加上宝石。大家知道1塔连德有多少？90斤呢、 你能顶个九十斤的帽子，你顶了试试看啊。你天天顶着九十斤的，还不止九十斤，还不算宝石，就算上这金子，就九十斤了。然后你是做王的，你每天顶着九十斤的帽子坐在上面，你肯定一分钟也不想待啊。这是一个成年人能扛的，可能最重的分量，也就是这一点。所以应该来说，可能性大的呢，是顶在那个偶像顶上的，这个比较可能啊，那个顶多少都有可能。所以第三十节呢，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你就觉得这里又不对了啊，又不对。就是首先冠冕呢应该归荣耀给神，其次呢，你大卫顶一个九十斤的帽子在顶上做什么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约押在这儿，他其实是把大卫放在了一点试探里。这个小外甥呢，看起来是要好好的这个要对自己舅舅好一点啊，替自己舅舅想一想。但其实呢，却没有给大卫带来比较好的环境啊。那等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约押这个人，我们要细讲约押这个人。然后呢，我们再看后面啊，这个财物夺回去之后呢，大卫把这些人呢放在锯下、铁耙下、铁斧下，这个应该是让他们去做苦工啊。我个人觉得，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是虐待他们啊，一种是去做苦力啊，应该是做苦力可能性大。那结束之后，然后全军就都回去了啊。我们看一下整个画面，约押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当他快打完仗的时候，他把大卫叫来，把这荣耀归给大卫。而且把偶像头上的那个冠冕也给了大卫，大卫也接受了。约押这个人呢，在前面其实我们看见了，他已经大卫咒诅过他。稍微往前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啊，我才查了没多久啊，撒母耳记下的三章的后半段啊，从22节30节的部分啊，是有一个元帅，北国的元帅亚尼尔被杀了，也就是扫罗的家的元帅亚尼尔被杀了。谁杀的呢？约押杀的。亚尼尔其实不应该被杀的，因为他是来投降的。然后呢，大卫就咒诅了约押，但是他没有杀约押。虽然约押手上流了无辜人的血，他只是咒诅了他。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啊，大卫的第一个问题开始显出来，就是他并没有按照主的道呢去教训后代。第一个问题出来，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查的啊，以弗所书6章4节是怎么说的？你要按照主的道来教训，教训和警戒。大卫虽然咒诅了约押，但是他没有行动。他没有行动，他是王，他更是长辈，以至于呢，约押开始成为他的一个网罗，开始哎，你看我给你来你来得这冠冕。那约押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约押看起来好像嘴上也会称呼神啊，他也有智慧啊，他也很聪明，他后面看见他的确很有智谋。但是他真的不信神，原因就是呢，他并不真的敬畏耶和华，他眼睛只有他的舅舅，没有神。所以如果我们教育孩子到最后眼睛里他只有你没有神呢，这个教育是很失败的，这是个很失败的教育。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教导孩子最后他眼睛里只有你啊，他说哎，你真的很好，我一定要孝顺你啊，你对我真的很好，你觉得这个教导呢在人眼里真的很成功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反面例子，约押。大卫活着的时候，约押从来没有想过念头要反抗大卫。但是约押最后却死了，在所罗门手里死了。所以可见呢，我们若不按照神的教训和警戒 去养育儿女，到最后无论他是怎么样的外在表现，哪怕像约押这样，最后也是糟糕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例子啊。约押我们后面还会再出来，我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个主题啊，就是约押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不要神，他只顺服他的舅舅，这就是他的形象。所以只是他顺服这个舅舅是属神的人，所以你看见他好像一直在跟着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眼睛里跟着的是一个属神的人，不等于你就跟着神了。同样的道理啊，对儿女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告诉他，他要跟从的是神自己。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3章。13章呢，是一个整体的故事，就是暗嫩和亚沙龙。暗嫩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在肉体，亚沙龙呢又在肉体里自己审判了这事，两个人都错了，一个极大的悲剧。我们 来读一下前半段。那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施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啊，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对就对他说，叫父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那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却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欲望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了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上门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上门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我们先看这第一段，很长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呢，下一代开始上来，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下一代的关系。暗嫩是谁呢？暗嫩是大卫的长子，从这年龄顺序上是大卫的第一个妻子，叫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因为虽然扫罗要把女儿嫁给他，最后又不肯，所以大卫逃亡的时候呢，娶了一个妻叫亚希暖，生了这暗嫩。所以呢，回到我们以弗所书6章的教导，你会注意呢，一开始问题就出现了，出现在哪呢？出现在上一代，对吧？5章33节怎么说？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大卫怎么做的呢？大卫娶了很多妻。 以至于呢，这个家庭关系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出在哪呢？大卫显然妻子多呢，儿女也多，以至于呢，他没有做到六章四节的要求，对吧？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什么？做父亲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养育他，用神的警戒教训来养育孩子。显然大卫并不是这么做的。显然呢，这些孩子受谁的影响更多呢？受他们的母亲，受他们的母亲。所以在这里哈，给我们一个第一个的教导教训，我们会从两方面来看这个教训。所以整个八章我们都是这两个大的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如何应用在家庭、儿女、婚姻，应用在这个上面。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我们在这些事情出了之后，这个后果出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学习大卫倚靠主。这两个都同样的重要。我们既不能说这个读过了，哎，最后大卫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陷在这个罪中，这是很愚昧的。神盼望我们不要陷进去，但同时呢，神也一样的有足够的恩典，当我们进去之后，只要回头，他也可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不要进去。所以我们都知道，整个十三章到第二十章发生的事，其实就不断的在应验神对大卫的那个咒诅，那个审判。他说呢，就是你要，应该是大卫给自己的啊，我们纠正一下，就是十二章的第六节，必还四倍，是大卫自己说的，但是神许可的，所以就开始了。死了第一个儿子是夭折的那个，第二个儿子就是个暗嫩，第三个儿子就是亚沙龙，第四个儿子就是亚多尼亚，要到所罗门的时代才死。所以我们在这会看见，虽然这是一个预言啊，要死四个儿子，要还四倍是一个预言，但是这样的预言，这样的咒诅，是不是突然像魔法一样发生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想一想。我换个角度来说这个道理。假设今天我说，哎，主，我信他了，我的咒诅被拦断了，是不是就像魔法一样就没了呢？是不是我只要没了咒诅，我信主了，咒诅没了，所以我该进到罪里去，我还是进，依然不会有后果呢？肯定不是的。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大卫蒙的咒诅是怎么来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带到那个咒诅里去了。我再说一遍，是大卫自己把自己带进去的。大卫最大的软弱，就是他始终在自己的亲人那里，他不按神的话去做。无论对他的妻子，无论对他的外甥，无论对他的儿女，他一概是这样的。他屡次都是这样，最后儿子一个死了又死一个，一个死了又死一个。难道是神说，哎，为了我满足我这个预言，我天上降个雷，一二三四全部打死，是这样的吗？暗嫩怎么死的？难道是神变个戏法把他杀了吗？亚沙龙怎么死的？难道不是大卫不按照神的教训去教训他，他死的吗？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教导。我们今天当然知道，我信主了以后什么没了？我在永恒里罪的审判的后果没了，的确是。大卫会不会因为他的软弱在永恒里要付代价？不会。但他今生要不要吃苦？要，吃的苦可大了，多大的痛苦。我常常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大卫没有别的东西可记载吗？神呢，你为什么就记这么一些事呢？大卫做王之后到他死，神花笔墨最多的就是这八章，这到二十章以后，撒母耳记下就是二十四章，二十章以后就大卫的凯歌，就是赞歌了，最后又讲了一件大卫又是数点人数又是不好的事。难道大卫没有体恤民情的情节吗？难道大卫没有去帮助穷人的情节吗？为什么不去讲这一些呢？大家想过这个事情没有？ 神说我合神心意的是大卫，他为什么不去讲那些？我们今天去读人的历史，我们读咱中国老祖先的历史，那讲的都是很光鲜的事情嘛，是不是？啊，都是这个王怎么勤政，做了哪些好事，为什么不记载这些？我们想一想，因为对大卫来说，你觉得他这辈子是不是就像雅各回看一样，就是这样啊？雅各对着法老怎么说？他说我这辈子又老又是日子是又少又苦啊，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又短我的日子啊，地上的日子又短又苦啊，他真的是苦啊啊！他撒谎，然后被他自己撒谎骗他爸，然后呢，然后他哥要追杀他，然后他舅舅骗他，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就去又四个妻子天天在家里打架，然后呢，他的十个儿子合起伙来去要杀他这个最喜欢的儿子，这些难道都是神去做的吗？他就想过这个事情没有？为什么说雅各说他日子又短又苦？大家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把自己放在大卫的鞋里，我们站在他的角度上，我们来想一想，他回看自己的一生，他想到什么了？夭折了一个儿子，大儿子死了，被自己儿子杀的。然后又一个儿子要杀他，他把他从王的位置上赶下去，还跟他的妃嫔同床，这是他的一生啊，是不是？你想，我们的一生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难道是那些顺境吗？难道不是那些逆境吗？我可以在疫情前，我准备开个餐厅，我可以请许多的人。专家来跟我做研究，我这餐厅肯定火爆，最后影响我开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我的研究吗？难道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疫情吗？我们的一生是小概率事件决定的还是大概率事件决定的？我们再想一想大卫，他的一生是什么决定的？难道不是暗嫩他吗？亚沙龙、亚多尼亚这些事情决定约押，很多眼泪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神希望我们这样吗？我们今天没有再讲，我没有再讲得救的内容，我们这是一个成圣的教导。我没有说你今天做错一件事你不得救了啊。我在说，那你既然得救了，你为什么再去尝这个苦呢？为什么要进入大卫进的那个苦难呢？那就想一想啊，神也不要你这样啊。难道大卫真的需要死四个儿子吗？他可以不死吗？可以的，从安嫩开始就可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所以安嫩的问题，我们看啊，第一问题出在哪呢？出在大卫和他妻子身上。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为什么要去娶亚希暖呢？耶斯列人亚希暖不是信神的。好，你娶一个不够，好，神再给你一个，那第二个是亚比该，亚比该可是属神的妇人啊，他还觉得不够，又娶了这谁？这好，这是亚沙龙的母亲，这估计是比较漂亮，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是个公主，麻烦了。错在哪？能怪孩子吗？我第一步该怎么办？神说的我就不去做嘛， right？ 那我第一步做了以后，那他不属神，这个亚希暖他不属神，我该怎么办？他不教导我来教导吗？我是第一责任人嘛，我是大卫，我该怎么办？我要用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暗嫩呢？你说我把东西读太多读进去了。大卫也是这么教导的，我来问你啊，来，我们来看这个暗嫩和他的这个表兄啊，还是堂兄啊，应该叫做这施米亚的儿子啊，叫约拿达，第三节，暗嫩有个朋友名叫约拿达。大卫难道不知道约拿达是怎么样的人吗？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大卫在一件事情上他始终的软弱，他只问亲疏不问是非，这是一个极深的教训啊。所以大卫在这儿，他让他的儿子跟谁在一起？跟他的长兄的孩子在一起啊，在人看来就没有问题嘛。那我要问你啊，是不是跟孩子跟堂兄在一起就好了？这堂兄不要主呢，好吗？他不但不要主，他很狡猾，好吗？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暗嫩的坏事是约拿达教他的，大家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圣经那么麻烦啊？你看这个记述，他为什么那么麻烦记述？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约拿达说，第六节暗嫩说。我觉得今天这么写作啊，你去交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不会给你高分的，说你啰嗦。为什么说你啰嗦？你这么啰嗦干？他讲了一遍嘛，你就说暗嫩照他哥哥说的说了就可以了嘛。你那么又讲一遍，暗嫩又讲一遍，讲的就是约拿达教他的，为什么要这样？神就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约拿达是个什么样的人，直接影响了暗嫩，就是这样的人。大卫就等于把他的儿子送给了撒旦的帮凶，送出去的。之所以原因就是这样，就是大卫认为约押就是好，那就是我侄子，我外甥啊，那是我侄子，这是我外甥，大家在一起玩没有关系，很好。这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怪神，我们千万不要用一个角度啊，神预言了要死四个儿子，所以暗嫩不上来死还得完成不了预言，千万别这么想。神真的盼望我们不要进到这个难处里去，为什么要死人呢？为什么要这个儿子这么多大的呢？他嘛多凄惨，那想想，这叫什么事呢？好，我们再来看，啊，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这说明一个很糟糕的事实，他们俩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第二，他们俩根本不知道何为非何为是，这种话好乱讲的嘛。就好比说，哎呀，你有人问我，哎呀，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我在说，哎呀，我总抢银行啊，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抢。我会说吗？我会说吗？啊，大家想一想，我会这么说吗？我会说，只有一种可能，他也想，他跟我是一类人，对不对？啊？你想两个小孩在一起说，哎呀，我就想怎么给老师做点恶作剧。如果对方是 Harold 八岁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孩子会说吗？对，有哪个孩子会跟 Harold 十岁的 Harold 去说，我就想给老师这整点恶作剧，我整不出来，你觉得他会说吗？为什么不会说？因为他知道不可能有正面回应。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解释他们俩，叫一丘之貉。就他俩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他俩在一起从来不干好事，他俩在一起是约拿达更坏，这就是结论。我们一点也没有把任何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就是圣灵告诉我们的，借着这一段。然后我们自然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爸妈在哪呢？父母呢？大卫在哪呢？啊，这他的这个约拿达的父亲在哪呢？看不见。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没有办法。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我们千万不要怪神。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受的一切苦，在最终全责任负全责的是我们自己。这个眼泪啊，千万不要到神面前去抱怨，我们只能说求神怜悯。主啊，就是我这事 是我的责任，但是你有大能。这是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大卫他虽然在这个上面不断的软弱，但是他有一点，就他服在神的管教下，他服在罪的后果里，他不抱怨。这两点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是警告，一个是榜样。这就是我们学整个八章的一根主线。我们该怎么从这个警告里得出结论？我不要进去啊，为什么要进去呢？你现在停还来得及啊。为孩子祷告，你看见他很替他忧伤，很替他着急，说主啊，求你管教他，不要让他陷到罪中。这个时候你会警惕了。我们没有横切为孩子祷告的，你看不见后果的，看不见效果的，不可能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呢？我不知道大卫这时候心思意念在哪，我只能得出结论，就是他妻子太多了，他实在是顾不过来。还有呢，就他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呢，他从来都是软弱的，就他舍不得，他看见亲人他的原则就丢了，他一贯如此啊，所以导致在这儿麻烦来了。那约拿达引诱了暗嫩，暗嫩做了一件极糟糕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导致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他玛受伤了。他玛是谁呀？我们经常把他玛忽略了。他玛是大卫的女儿啊。阿门。我们总是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就是安嫩是主角之一啊，亚沙龙是主角之一。他玛是大卫亲生的女儿。大卫得多伤心呢。但问题是，我们来看第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就没有了。这是很悲哀的，这说明大卫在这些事情上呢，他已经完全被捆住了手脚，他不知道当怎么做。我们今天站在我们跳出来的立场，其实我们知道大卫问题在哪。你按照主的教训去管教儿女，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哪怕把安嫩关起来，安嫩都不至于会死，对吧？他哪怕把约押关起来，约押都不至于会有后面的事情。他哪怕让亚沙龙不回来，也不会再有后面的事情。总之他每一次他都可以采取行动，但他不动了，他只是发怒。然后呢，亚沙龙出来，20节，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马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在这件事情里，他玛是个全然的受害者。安嫩是在他的肉体的情欲里，非常显然，而且他玛对他的责备是对的，因为他要把他玛赶出去这件事情充分显明他就是肉体的情欲。这说明呢，安嫩无论是从他母亲的说的教导，还是与他的什么表哥在一起所受的影响，得出的一个后果就是他就活在肉体里。所以在肉体里的人被神审判了，或者换句话说，是自己把自己放在网罗里，他死了，他死在自己的罪中，这就是安嫩，他活在肉体里。他玛呢，是罪的后果。所以罪的后果在家庭里会影响别人。我们等会来讲亚沙龙，我们按他把他玛讲完。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这个家庭的关系，神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家庭的关系，我们会学到很多方方面面的道理。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玛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互相伤害的。罪啊，带来的后果在家庭里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举个例子啊，在他马之前，前一个受伤害无辜的人是谁啊？夭折的那个小孩吗？是不是？对不对？所以罪是会带来极深伤害的，而且伤害的呢，是你很亲的人，当中还有无辜的人。所以我们若是可以呢，不要让自己陷进去，及早的行转，及早的回头是最好的。那安顿不用说了，我们几个人一个个过来，约拿达是一个形象，约拿达就是撒旦的帮凶，我觉得他自己已经完全成为撒旦的这个出口了。安顿呢，就在没有被神的管教，没有按照神的养育之下，他又亲近了属撒旦的人，最后死在自己的肉体的罪中。他马呢，全然被陷在了罪的后果里，他是受伤的。第三呢，我们再来看亚沙龙，因为大卫发怒没有然后了，所以才有亚沙龙后面的行动。亚沙龙的问题在于，他可比暗嫩要离撒旦近的多了。如果说暗嫩只是肉体情欲的话，亚沙龙要的可就是世界了。你知道呢，这个三个试探里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亚沙龙显然他在乎的不是像暗嫩那样肉体的情欲，他在乎的是什么？人的评价，他在乎王的位置，眼目的情欲。所以亚沙龙要的呢，他是要做王。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事情呢，就像大卫在十一章啊，就是你什么时候都能停，对不对？大卫不该什么一开始就不去打仗啊，不打仗也行，那你不要睡到下午嘛，睡到下午也行，你不要起来你就工作啊，你就平顶上闲逛，看见了也可以停啊，一步一步，他什么时候都能停。大卫在这里也是。神给不给他恩典，神给他的，他什么时候都能停。已经发生了一件在我们今天人看来都已经难以想象很糟糕的事，在家庭，你做父亲的你应该醒了，你自己的儿子玷辱了自己的女儿，这叫什么事呢？没有醒，只是发怒了就没了，他可能又去忙别的事了，然后更大的麻烦来了。我们不停，后面的麻烦只会比前面更大，这就是罪，没办法的。那我是法老，神给我了十灾，我每一灾停，我都是蒙福的。我怎么叫停？我就真的让以色列人走。我在第三灾的时候，我就说受不了了，你就走吧。你觉得我在后面会有什么天上降冰雹啊？会什么三天黑暗？死的牲畜都没了，也就是什么，就是地有点雪，水变成雪了，就这么点事，对吧？来点青蛙就是这些。我是苦不苦呢？也很苦嘛，对吧？那这青蛙那么多又腥臭的，是很苦，但好过死，每家死个长子。我什么时候停，我后面的苦就少吃一点。所以这个两个都是真理，我反反复复跟大家做分享。就神既盼望我们现在就从罪中出来，神又盼望我们任何时候回头都不要失掉对神的信心。因为大卫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管教里，就哪怕已经死了儿子了没有关系，怎么办？现在回头也来得及，你八岁可以得救，你八十岁也可以得救啊！你今天得救了啊，你已经在世界里做倒退的基督徒，在肉体里的基督徒又做了一段时间，那怎么办？就现在听完这篇道之后，你赶紧回头，从自己的罪里出来。什么是我们最要关注的？我自己的境况啊！我来对标以弗所书的那些经文，我来对标大卫的例子，我要做个决定啊！神讲这些道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读完就走吗？难道不是让我们读完，自己做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想一想，亚沙龙，他什么时候做的决定？22节，并不和他哥哥说好说歹， 亚沙龙恨恶他。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是有因果关系的，弟兄姊妹们。大卫的放任直接导致了亚沙龙的决定。我们任何时候呢，我们去想一想这些例子哈，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时间呢，神给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呢，是真的很宝贵的。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就这个窗口期过去以后呢，你就必须得要承受一个更大的雷声，才有一个窗口期出来。大家能体会吗？我用这个，这是个连续的概念啊，就时间是个连续的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今天是站在法老的位置，我是第一次接受神的第一灾啊，我有一个几天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我可以做个决定，我是真的让以色列人走呢，我还是在硬着心。这个窗口期不是无限往后拖的。今天我要悔改是有个窗口期的，不是说我不悔改神就不再赦免我了，而是呢，我要在下一次更大的灾难里才会再迎来一个新的谦卑的窗口期。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客观的事实，我或者在暗嫩的时候悔改，或者到亚沙龙的时候才能悔改，但是哪一次我吃的苦更大？时间是连续的，神不会在这个时间里他一直等下去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最初的那段时间是最宝贵的？就当你听见这道理，神的圣灵一定会在你里面戳你的，你有一件事情你要定的，回头，赶紧回头。然后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你要知道呢，要等下一次这件事情更大的恶果发出来，更痛一点。这次是第一灾，假设痛的度是一到十的话，这次是一，下次二，再下次三，真的不好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想成好像这个变戏法一样，这个哎，我一祷告，这咒诅就过去了，我宣告，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得被神改变，我不被改变，后果就必然临到，我无论怎么宣告都没有用。因为我还是我，我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就必须有下一灾，我还是只发怒不行动，亚沙龙就必反叛，就这么几个，这就是个律，没有办法的，无可逃脱的。我可以醒过来，我选择是什么？没有人能帮我，这时候你找长老也没用，找牧师也没有用，你在圣灵面前哭求，圣灵也是告诉你马上回头，悔改是要行动的。你可以想一想，那浪子在猪圈里，他没吃的，他跟圣灵哭求，哭求完了以后他还待在猪圈里，什么也不会发生，神不会让他突然有猪食吃了，突然让他的主人良心发现给了他十两银子，不可能的，没有这种事情。他只有一个动作，他起来，他回头，他不再待在猪圈里，他回家。这里也是一样，大卫在暗嫩和亚沙龙的中间，大卫是有一个窗口期的。阿们。这个窗口期是多少？足足两年。二十三节，过了二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属，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是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肯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同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这里的窗口期两年里，大卫并没有做什么，这是第一个可惜的。第二个可惜的事情是，大卫甚至不知道儿子们在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亚沙龙在想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暗嫩是个什么状况。暗嫩显然是没有悔改，这是第一。暗嫩如果悔改，我相信甚至呢神，我是说真心悔改，就像扫罗变保罗那样的悔改，神会救他。还没有，因为有酒有肉他是一定要去的。我看见他去了，这是最后一次吃酒喝 吃肉喝酒了，这辈子你会发现他死在什么上，他死在酒肉上啊。对，他的确是死在他的肉体上，很公平啊。神会让我们的网罗最后让自己陷进去，神真的是非常公平。他如果他真的悔改，他不碰酒了，他是神是怎么会救他的呢？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喝酒呢？我真的没有任何兴趣对酒。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他就不会去喝，他就不会陷到这个麻烦里去。大家注意到神是怎么救我们的吗？神是用这种打响指奇妙的方式吗？还是改变我们的方式？改变我们吗？假设我是暗嫩啊，我是得救前的扫罗，我最后改变了啊，我是暗嫩，我完全回转了，然后我觉得我就做了太糟糕的事，就是因为我爱喝酒，我就交那些不好的朋友，我再不喝了，最后怎么样呢？他就不会去亚沙龙的宴席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这儿亚沙龙他要做的事他已经计划了两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等到一次剪羊毛啊，可不是好等的。这不是一般人啊，亚沙龙是不是一般人。他为了要做到他的计划，他等了两年。他等这个羊啊，他要等到一次丰收的时候。好，丰收来了。大卫呢？大卫不了解亚沙龙在想什么，大卫也不了解暗嫩有没有悔改，大卫其实也没有太，在我看来啊，也没有太关心他嘛。如果大卫关心他嘛，我是说如果，大卫会怎么样？大卫会经常的会去到亚沙龙的家，对不对？他玛现在住在哪？他玛现在住在他哥家里，他同胞兄弟啊，同一个麻生的。如果大卫心里惦记这个受委屈的女儿，他不停的去看她的话，亚沙龙可以得逞？不可能的。我觉得他玛都会把这个计划告诉他爸的。很可惜，什么也没做。然后呢，大卫还是那个大卫，就是呢很为亲情所捆绑的大卫，以至于呢亚沙龙是真知道怎么来抓住大卫的弱点。亚沙龙如果找别的理由呢，你也看不出他的诡诈。他是要剪羊毛请大家去吃饭，哎，这个是亲情啊，高光时刻。这个我们人在地上呢，会把这个当做邻居家的孩子。哎呀，这孩子真好，这孩子这个真孝顺啊，这个赚了钱想请爸妈们吃饭，哎呀，还惦记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你看这一家多和睦，谁说这个这么多老婆不能和睦的？你看这都去。大家全去，这个是在大卫的话语里啊，或者他所信的，他所受捆绑的那个价值观里最高峰的。我是要做愚妄人，假设我是个愚昧人，我这么讲你就能明白了。大卫受捆绑的价值观是什么？就这个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查考呢？因为这个价值观跟咱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很近，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很受亲情捆绑，我们也是经常会把亲情亲疏放在是非之上的。 大家不要觉得大卫好像离我们很远，大卫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放在大卫身上也是这样的。你自己的最亲的人犯了错，你大概就发怒一阵子就过去了，后面就算了，这事就不提了，你也不提，他也不提了，不悔改不悔改算了，那下一次更大的雷就出来。大卫在这就是这样，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呢，亚沙龙是深知他爸的秉性，对不对？所以你看撒旦会怎么来攻击我们，是在我们穿上属灵军装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以弗所书六章说你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啊，六加一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你只有这样你才不被攻击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儿大卫会被攻击？马上又有个更大的灾难来了，这可比他马受辱大得多了，那就是受辱啊，这就死了人了，而且是弟弟杀哥哥，真杀了。你做父亲的怎么办？他怎么面对这个事情？那你看在这儿，他这亚沙龙他说的话多漂亮呢。他说现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很孝顺，对不对？然后不行的话，你请这些王子们都去。好，28节，我们开个头啊。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密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我们停在这儿，你先看前面半段。亚沙龙要杀暗嫩，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他是有计谋的，而且呢要叮嘱仆人他饮酒畅快的时候。为什么饮酒畅快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他防备是最弱的，这说明呢亚沙龙杀暗嫩的心绝不更改，他一定要做，他已经完全被复仇抓住了，他要伸冤，他要自己伸冤。那第二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暗嫩自己，他就死在饮酒畅快上，也是死得其所了啊！就是我若不悔改，我在什么上面捆绑最大，我最后就死在这最大的捆绑上啊！这就是一个律啊，我们这个不提了，反正他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再看后面这再上来的那些王子啊，都跑了，王的众子都跑了。然后呢，第31节啊。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旁边啊，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我们会对比一下这个动作啊，我们把31节和本章的21节对比一下。21节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31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程度越来越重了。大家注意了吗？你有没有注意大卫很可怜的？大卫就在这一个一个的雷砸下来的时候，他是丝毫没有反抗之力，他痛苦不堪啊。我们就像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自己的捆绑里，亲情的捆绑可以到这种程度， 就是你一个一个雷打下来，你痛苦不堪，你到这里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他何不一开始就停，就转向呢？为什么要在乎人呢？人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去惩罚你的儿子押沙龙呢？哎，你怎么惩罚你的外甥约押呢？为什么要在乎人？他完全可以做的，他法度不明，他不按神的话去行，他不按神的话去教导，他就会走到这个结果。他首先不按神的话教导，人就有罪性就发出来，当罪的后果出来的时候，他不按照公义去判断，因为他是王啊，他不单单是家长啊，结果呢就到这样的结果。然后呢，他一次比一次反应要激烈。然后呢，我们再看，又来了，这个约拿达是谁啊？32节这个约拿达是谁啊？我们才读的，回到这第五节，第三节，本章的第三节，是同一个人呢。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大家不要以为又来了一个人啊，坏人反面角色这里只有一个，这个反面角色这时候突然变成了。亚沙龙很亲近的人，对不对？大家注意了吗？他好像什么坏事他都知道，你注意了吗？啊，暗嫩要干的坏事他也知道，而且是他挑拨暗嫩的，是不是？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越来越瘦呢？这很阴险的，对吧？然后在这儿呢，他说你不要王，你不要害怕，因为亚沙龙早就说了，他定义了，然后他说什么？第32节，自从暗嫩颠辱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他怎么知道？他想过这事没？为什么他知道？这说明他和亚沙龙也有交流，这是唯一的解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卫疏于管教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个两个，是不是？他从自己的这个教养孩子的位置上下来以后，亚沙龙跟着他妈，那是外邦的公主，能好到哪里去？暗嫩跟着他妈是一个是不是以色列不属神的人，这能好到哪里去？然后呢，他又纵容自己的这个叫侄子吧，约拿达，先是去引诱长子，再去引诱这亚沙龙，怎么办？只能越来越糟糕。他难道不能把这什么约拿达从家里赶出去吗？他完全可以有这个权柄，且不说他是王，就算不是王，大卫的家谁做主？当然大卫做主。他不能决定他的儿子跟谁交往吗？我们都记得 Harold 弟兄讲过这个见证，是不是？他小的时候在后院里跟一群小朋友玩，那群小朋友不是太好的，然后呢嘴里说脏话的，被他妈听见了。他妈怎么决定的？立刻马上叫 Harold 把他们送回去，马上你回家进门。 Harold 老不愿意了，老不情愿了，很生气，很不高兴，嘟嘟囔囔的，然后送回去，不准再跟他们玩，不准就是不准，因为他是他妈妈，不准就是不准。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孩子，如果他在12岁之前你没有去管住他的朋友圈，他在12岁以后，那他自然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那他这时候你说了他就不听了，他跟你阳奉阴违了。然后到这个时候，这些孩子们你会看见问题，就一个撒旦的帮凶搅和了大卫两个儿子，多么惨痛的经历。然后我们再看这33节，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这是非常狡猾，所以在本章的13章的第 三节说约拿达这人极其狡猾，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灵说的。约拿达这人极其狡猾，不是，这不是咱去论断他，是圣灵给了他的公义的判断。他为什么狡猾呢？因为他劝大卫的方式是让大卫不要担心了，这事就过去了。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学习完以后，大卫今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该怎么劝他？我们说现在就应该停，把亚沙龙抓起来，要用公义的审判这个儿子，然后呢去教训其他的孩子回到圣经里去读神的话，这是我们要去教导的。他怎么劝大卫？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人很喜欢听这个话的，哎呀，这事没有那么糟糕了，没关系的，过去了，过去了。什么叫做真的朋友？什么叫做真的劝勉？真的劝勉和朋友就是把你现在为什么导致这痛苦的罪告诉你，错了，这是病根，赶紧醒过来。什么是撒旦的帮凶？就是给你盖住这罪，安慰你，没事，过去了，哎，这没关系，没那么糟糕。哎呀，我这约拿达啊，实在是太坏了。这狡猾在哪呢？这本来可以悔改的机会又错过去了。然后大家哭一顿就算了，啊，他安慰你看没死多少，就死一个，就是他要报仇，算了，没有都死，很好的。你看，这就是因为他要报仇，他当天就想报仇，就拖到今天了。你也理解他，算了，这事就过去了，好吧。过去就过去了，等下一次再大的雷再来吧。如果这次不过去，会有后面亚沙龙造反吗？会有后面他做那些更糟糕的事吗？啊，真的是很悲哀呀。所以如果可以呢，我们的时间原因我们就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们来看亚沙龙他逃走了，然后约押又上来了，大卫就在他这些这个外甥、侄子、儿子，就这八章，就被他折腾稀了。他但凡他在这个上面他醒过来，他不用吃这些苦，不用吃这些苦。求主怜悯我们，主一定会光照我们。我们现在就当下，我们陷进去的那个辖制，我们该怎么办？当主光照我说：“主啊，给我力量，我现在就出来。”我不要像大卫那样，这一点都不好玩。我就是苦吃了一个又一个的，我不要再吃了，我要出来。求主怜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带领我们明白这宝贵的真理。我们唯愿我们心真知道这罪的可怕，也真知道您的恩典是盼望我们回转。您赦罪的恩典已经等在那里，等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从这捆绑辖制中出来，求您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若有如大卫那般总是在这亲情里受辖制的类似的这样的麻烦，我们有各自的捆绑，求您光照我们，也求您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及早的行转，在您面前去得恩典。父啊，我们也为我们身边的亲人祈求，求您带领他们能够按主的话语来生活，按主的话语来孝敬父母，按主的话语来教养自己的儿女，也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